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上集课程我们谈到了临终关怀的圣经基础，带出了基督教信仰的苦难神学。面对受苦的重症病人，牧者不仅要同理他们内在的伤痛，也要适时以圣经扶持病人的灵命，在苦难神学中提供一些真相的解释和真理的话语。诚然，苦难最终的来源并不在神，但神却使苦难成为我们灵性完全的工具。苦难可以炼净人，帮助我们接受苦痛的勇气。而上帝是化苦为甘的主，他与病者同行同在，引导他们在悲苦困境中得着光明的出路。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16-17节经文记载，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边代表着苦难是暂时的，会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苦难过去，再没有痛苦、眼泪和哀伤之处。同时，作为投身在前线的实务工作者，我们在施予灵性关怀时，也要特别留意另外一个角度。路加福音13章1-3节，约翰福音9章1-3节，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知道说，苦难也不一定是个人的罪引致的。因此，我们便不能单一的将病人的患病归因于犯罪或灵性的软弱，更不能和病人的互动中简单的教导对方要接受上帝的管教，或轻易指向疾病的发生有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理解始终有限，一些解释苦难的角度有时不是病人真正需要知道的，反而不能带给病人安慰。所以我们关怀牧养的工作旨在帮助信徒将焦点从质问苦难的缘由转向如何面对苦难，就像受难的约伯一样，顺服在神面前，谦卑地接受我们只不过是受造，学习做一个理情兼备的牧人，陪在对方痛苦挣扎的心情里，鼓励他以信心回应苦难。在苦难中，我们继续认识和投靠唯一真神，不靠个人努力，完全领受恩典，坚信神的应许。就如罗马书4章20-21节经文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今天梁晓我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临终关怀中灵性牧养的重要议题。过去我在节目中分享过以身心社灵四个维度构成的全人关怀的概念。有一些牧养关顾的学者指出，在帮助重症及临终病人，至少要在以下七个方面进行评估。第一，医疗层面，例如内外科生理上的检查，主要了解病人的患病历史、疾病对他的影响等等。第二，心理层面，例如采用临床心理学做病人心理方面的测评，探讨病人的认知、情绪、人格、感知觉等状况。第三，心理及社交层面，例如了解病人与其亲人、朋友、同事的关系，以及他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等等如何影响他对生命的态度、对自己的评价。第四，家庭系统层面， 例如需要了解病人的家族是否有遗传病史、先天性的病征，深度探讨病人与家人的关系。第五，种族文化层面的评估，例如种族习惯、禁忌或文化习俗如何影响病人对疾病及死亡的态度。第六，社会现象层面的评估，例如社交圈子中的习惯和惯例的实行，社会对疾病、贫穷、伤残等问题的态度如何影响这个病人。第七，灵性层面的评估，例如病人是否有宗教信仰，他信仰的宗教有何特征是有可能引致病症的呢？除宗教性的内容以外，病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如何引致其生活的取向，探讨病人的生存意义及自我价值的动力来源等等。在这里，可能同学们会问，是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就没有灵性需要呢？不是基督徒的病人，如何从灵性方面进行评估呢？梁晓引述香港著名临床牧官教育课程的督导，也是院牧事工的牧者汤新南老师的解释。他说，每一个人都有灵性的需要，灵性需要是指一个人与神建立关系动力的需要。基督徒可能指向上帝，但是无宗教人士可能会指向上天、菩萨或其他偶像、其他外在超越的力量。而这个动力引致他寻求生命的意义与目的、个人的价值等。相比灵性，宗教这个概念指到一种礼仪及教义，也属于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每个人的心灵都有灵性的部分，无论他有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宗教组织。灵性最普遍的定义就是人对意义、神和有关事情的追求和经验。基督徒自然相信生命有灵性需要，因为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着信徒的灵性需要有很大成分就与基督宗教息息相关，透过以圣经为中心的宗教礼仪与教义信息，能够使病人感受到上帝同在的安慰，是他步向平安的保障。在传统的牧养行动中，牧者与灵性关怀者透过病榻前的洗礼、祷告、敬拜、主餐礼的方式，将重症临终病人带到神的面前，从而得到与神和好的安慰与应许。除此之外，牧者在垂危阶段为病人做临终的祈祷、入殓、安息礼拜，都反映着病人心灵中对信仰实践的需要。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恩典，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复合，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赞美你的丰厚宽广和慷慨大量，赞美你永恒不变的爱。谢谢你主耶稣。
无论我们关怀的对象是基督徒还是尚未信主的非基督徒，从灵性向度的评估可划分为以下内容。第一，信念与意义的层面，例如有何信仰或人生信念与哲学使病人感到生存有意义。第二，使命与影响的层面，例如了解病人对他的工作、家庭或生活有没有使命感，以及愿意委身其中的责任。第三，经验与情绪的层面， 例如了解病人过去应对与调试情绪的方式。第四，勇气与成长的层面，例如了解当新的经验挑战到旧有的信念时，对方通常如何面对呢？第五，礼仪与习惯的层面，了解这个人有何宗教习惯，使其产生心灵的慰藉。此处我们要留意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异教徒或无信仰人士的宗教习惯，同样能带给其心灵的需要，哪怕这只是短暂的满足。但我们在与病人建立关系时，展现尊重，不硬生生全盘否认他的宗教信仰，而是谦和的与对方同行的这一种包容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第六，社交群体的层面，例如了解这个人参与何种社交群体，使其有机会分享自己的价值观及生命的意义。第七，权力与引导的层面，例如了解当病人面临困境时，通常会向何人寻求指引等等。临终疗护服务宗旨在于透过满足病人期望的生活方式及照顾模式，不仅疏解病人身体上的痛苦，并在心理辅导专业上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心灵层面的支持与陪伴。区别于传统医院对待病人的理念，目标从治疗转移到照顾，更加关注他们心灵的需要。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
根据国际著名已故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类的需求分成五类层次。这五类需求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依次由较低的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意味着当人在满足低一级的需求后，便会向高一级层次的需求去达成。在马斯洛晚年，他在自己原本理论中最高层级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之上，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层级，叫做自我超越需求。他说，自我超越需求才是人类至高的需求，它也叫做超越性或灵性的需求。因为有了灵性，才有完整的人性，它是真我、自我认同、内在核心及圆满人生的一部分。生而为人，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寻求连结、人生意义和自身身份的深层和基本的渴求，或是与更超越的实存建立关系的内在动力，而这动力引致他寻求生命的意义及目的、个人价值、关系中的归属与连结等等。在梁晓过去多年辅导重症及临终病人的经验中，感受到他们所遭遇的是一个整体的痛。除了承受着生理与心理的剧痛，因疾病造成人际关系的失去或遭遇重大的冲击，都构成病人他们灵性的困扰和创伤。病人在灵性上同时承受了极大的痛楚。灵性出现问题的征兆，往往与病人在困苦中的心理情绪有关，例如觉得疾病造成身体限制而感到失控，表示生存没有意义并质问受苦的意义，厌恶自己的无能，也害怕造成家人的负担，感到不被了解，感到孤单或被遗弃， 表示失去自我价值，内心没有平安，视患病为神或上天对自己的惩罚，对疾病感到挫折，将怒气投射到别人身上，又或感到自责内疚，与人隔离。既或是基督徒，也可能表示对神失去信心，对死亡充满恐惧、害怕，担心死后家人怎么办等等。利用归纳法，牧养关顾的学者专家将这些灵性问题的症状归纳为以下五类，就是我们称作的灵性需要。这五项是：第一，人生意义的灵性需要。病人在病床上反省人生，会将良善的道德本质、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的连结在一起，寻求整合。因此，内心产生怀疑，探问自己是否活得有意义，人生的目标已否达成，是否完整，不存留遗憾。往往病人因为看不到自己生命能够充实和圆满，而无法安心和放手，灵性需要也得不到整合。第二，自我形象的灵性需要。病人的身体和外貌遭受疾病的摧毁，倾覆权力，争取而来的财富、地位或成就在死亡面前荡然无存，嫌恶自己的失能和无助，感到自卑和罪疚，自我认同感较低，也无法相信自己的余生会有价值。第三，爱与归属的灵性需要。疾病改变人对生命的看法，身边的亲友对病人做出情感支持，使他不至于绝望。死亡这个事实是一个群体一同面对的，建立病人的家庭、社会的支持系统，有助于达成爱与归属的灵性需要。第四，饶恕接纳的灵性需要。生与死催化了病人与自己、病人与他人、病人与神之间未了结的心结，尤其在一些爱恨冲突的关系里，死亡可能会软化过往放不下的恩怨情仇。临终病人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需要重新整合。第五，永恒盼望。死后的生命会怎么样呢？这是临终病人会思考的问题。对死后生命的探索也影响着病人在疾病中的生存动力。不同的宗教信仰对末世与死亡提供不同的说法与资料。有些人可能愿意尝试经由宗教来获得心灵的慰藉。而基督宗教认为每个人都有归信基督而得永恒生命的需要，明白圣经真理，与神和好以达成永恒盼望的需要。以上五类就是我们讲的灵性的需要。灵性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人生意义的灵性需要。第二，自我形象的灵性需要。第三，爱与归属的灵性需要。第四，饶恕接纳的灵性需要。第五，永恒盼望的灵性需要。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恩典，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复合，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赞美你的丰厚宽广和慷慨大量，赞美你永恒不变的爱。谢谢你主耶稣。
临终关怀的基本理念是尊重并接受死亡，不加速死亡，也不延迟死亡，以症状治疗舒缓病人在过程中的痛苦，提供社会、心理及灵性的全人关怀，提高生命的素质， 并且以病人及其家属的需要为主，尊重他们的权利及意愿，协助病人家属面对亲人的病痛或死亡带来的丧亲哀伤。但梁晓认为，如果没有福音的盼望，临终病人无法在患难中得到终极的安慰。只有主耶稣基督将复活的盼望赐给病人，他才能在备受病痛煎熬与死亡威胁的时间有至深的依靠，甚至能够以喜乐平安走向光明之路。我们为临终病人提供心理的支持和灵性的关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要记得，病人在垂危时迫切的灵性议题是需要在苦难之中寻求更高更大的力量，经由为病人及其家属传福音、圣经教导和祷告守望等工作，有助于建立其属灵生命。我们所看到的果效就是，纵然生命在苦难中挣扎，却不因死亡凋敝枯萎。信从神并倚靠神的病人，仍有从天而来的平安和恩典环绕人生最后的旅途。另外，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生命的答案及力量的更新，助人者的服事也不会因着面对沉重的生离死别而加增自己对生命的无望，造成内心极大的疲累和压力。这也符合主耶稣对人精明为怀的榜样。他医治病人的案例不单是治愈疾病本身，而是全人的医治。医治在圣经原文有救赎和拯救的意思，而上帝的拯救不是单一的，福音是全人的福音。临终病人在灵性上的困扰与创伤，造成他们在自我及精神价值的挑战。受苦中难免对受苦意义何在时常探问，他们的自我尊严在这种情况下受损或丧失，有时候会自我放弃。他们对过去放不下，对死亡恐惧和困惑，甚至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深深的心愿未了的感觉。所以临终关怀中宗教援助与灵性支持对于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努力使临终者身体不适的症状得到舒缓，纵然这无法使寿数多加一刻，但基督教对苦难与生死的观点却能够丰富深化扩张临终关怀的意义。我愿将人的爱心关怀、主的爱与福音带进生命里，使末后一程显出意义，奏出生命的凯歌。助人者以日趋健全的眼光看待苦难与生死，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瞻仰那为我们亲身担当罪与苦的主。他的慈爱与救赎使我们的工作也更富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28。
最后，梁晓我也引述香港李炳光牧师改写的圣法兰西斯祷文作为这集课程的结束，让我们如此向上主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你的管道，在有疾病的地方散播医治，在有伤害的地方加以援助，在有病痛的地方提供安慰，在有失望的地方点出希望，在有死亡的地方使人能够接纳病得平安，赐我常常安慰他人而不强求得申辩的机会，常常顺服而不强求被了解，常存爱心而不强求得赞赏，因为人只有舍弃己身才得着治疗，在聆听时才能得安慰，在死亡中才会得着永恒的生命。阿们。 今天在良友圣经学院的临终关怀实训课程里，梁晓老师，我自己非常想要为大家强调，其实心理与灵性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临终关怀或做教牧辅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可以为病人所考虑的几个点，一个是从身心社灵的角度作为切入病人需要的一个框架，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着重分享的灵性需要。那灵性需要的五个向度具体是什么呢？这些的文字的叙述听起来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当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是灵性需要的时候，这几个层次如何作为助人框架去介入病人的需要，这便是我们接下来的课程要为大家分享的。那在鼓励大家建立以灵性需要的向度作为助人框架施行关顾的时候，我也特别需要大家能留意生而为人者都有灵性需求，这是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性的需求，人性或心灵动力中总渴望选择效忠或降服的对象，透过超越自我的降服，我们能够找到生命意义，凝聚身份的架构，或是安身立命之所。只是基督徒以愿意的态度向造物主降服，放弃人可以实际掌管生命的念头，以基督徒的身份为在世的皈依，也在不断的灵性探索历程中成长。亲爱的教牧同工，良院的主内家人，在下一集的课程里，梁晓将会结合自己的实务经验和大家分享心理与灵性的关系。期待我们下一次在大气广播中相见。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留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将我歌唱不停，如天使歌颂在天，主的恩典无穷无尽，永远稳定，永不变。在黑暗中完全失丧，直到你我的